我其实刚刚才想到的。然后因为这个礼拜我礼拜三 Bible Study Wednesday night 的那个英文茶组，然后我也带，然后我今天也带，然后我明天要教 Chinese school， 然后礼拜天要教小孩，我就觉得我快爆炸了。然后我刚刚想到，我觉得我常跟人家讲说 you know enjoy college， 就在像我妹妹那么还在 college， 我就说 enjoy college while you still can， 就是你在大学还要享受读书的生活，就无忧无虑就读书就好了，然后熬夜啊就是为了就是考好分，考好成绩。然后我刚刚想到，我这个礼拜真的很像一个大学生，就是晚上回到家，然后还是在读。我就是神恩待我，知道我妹子这种感觉，所以神就给我把所有东西都提在一个礼拜。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讲《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七章。然后中文主厨给我的题目是撒母耳这个人，然后我想因为我们要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就后面加了我这个人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好，我先讲一下他们的大概时代背会不会太小事。 我觉得很感谢神，我以前分享我感觉就是都很，可能是因为我都是先读人家的东西，完了我再回来再思想，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是东西就很多很杂乱。然后我这一次分享，我其实也跟我姑爹借了很多，就是那种很大本很大本，就是查考圣经的书。然后我就很感恩，就是他跟我讲，就是一句话，你不要先看这些书，你自己先读了，读熟了之后，你自己有什么心得，有什么疑问，你再去查考你借的这些书，不然你这样全部读了，其实就不是你的东西，然后人家自己读就好。所以就很感谢神，这次我就尽量是照着我姑爹的方法做，所以这求神恩待我们。好，所以然后我也听了 David Paulson 他的 commentary， 然后他就在 OK， 那可以先讲 timeline。 基本上撒母耳记其实虽然是上跟下，但其实是一本书，然后横跨的时间差不多是David Paulson 说差不多是150年，然后我一些地方读到是120年，就是100多年大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从士师要过渡变成一个君王的时代。然后然后 David Paulson 也讲，他说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大概西元前2000年前，然后大卫作王的时候差不多西元前1000年，然后我们这个100多年历史就是在大卫作王之前，差不多这个就是最后就从2000年亚伯拉罕到大卫最后的这个100多年，就是最后这1000年当中最后的100多年。然后 然后这个大概是 timeline。 所以撒母耳记上我们先看到撒母耳，他的出生，他蒙召，完了他做士师，后来他高扫罗第一以色列第一个王，完了高大卫，然后撒母耳记下就在讲大卫，然后看他怎么在他的时候以色列达到就全盛的时期，然后把所有的地都神的应许之地全部都收回了，但是之后就一路也是就走下坡了。好，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们其实到迦南地，其实首先他们就是各个族群各个部落，就是蛇支派各个支派，他们就都被分，就是都分地了嘛，然后都分散了。然后因为他们地势的关系，他们其实很像台湾一样，就是有中央山脉隔着，然后所以其实大家都住得很散，就是一个部落就是等于是他们是依照他们的族这样聚在一起，然后就自己为自己的一个小政府，所以他们其实组织是非常的松散，然后常常遭受到外面的敌人的攻击，特别是西边的那个非利士人。然后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差不多不到台湾的一半，或是不到海南岛的一半，但是他确实有的就是很多的这些山峦，然后都把人就都分开了，所以其实光地理来看，其实很难让他们就有聚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他们一般聚在一起就是大日子，像是节期的时候，像是三大节期，或者是有一些很大的事情关乎到全民的安危的时候，他们才会聚在一起。对，然后接着也是他们外在环境，还有就是敌人，他们最强的敌人就是在西半边的非利士人。大家大概可以看一下，有两个不同的颜色，稍微黄一点的这边是以色列人，
然后这边西边这边是腓力斯人，
就他们那个时候西边的地还没攻取到。Okay. 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内在环境是他们自己，一个是外面没有王，然后政府是就是各自自己为一个政府，然后非常的组织非常松散，然后另外他们其实心里也不尊神是王，所以他们其实就像我这边写的一样，也是四世纪一再出现的一句话，就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其实没有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他们想做的什么就做什么。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那时候是邻里很昏暗的，然后里面外面都没有王，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记得说摩西其实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已经说叫他们不要拜迦南的偶像，要赶出七大族的国民，然后摩西也像第二代的人讲一样的话，后来约书亚完成神给他的任务，临终前也重复摩西说的话，然后他的遗言里面也讲这些话。但是我们从四世纪第一章就看到，其实人都没有，以色列人都没有遵照神的指示，他们可以把迦南人留下一些当苦役，然后也有去跟着这一些人被他们同化，然后拜偶像，然后与他们通婚，所以就得罪了神。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四世纪第二章那个地方说，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然后他们就只是听说故事，没有真正从心里去经历神。我们等一下也会看见以利那个时候的大祭司，他的儿子也是祭司，两个儿子，然后也是这样子不认识，虽然是祭司，我觉得就是很讽刺，他是祭司出生在祭司的世家，但是他孩子竟然是不认识神的人，然后当祭司。可是我们也看到说，虽然在这个时候，就是在神的百姓都远离神的时候，他们灵性很堕落偏行己路的时候，神的话语虽然很稀少，神的默示虽然很稀少，但是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他反而兴起拣选了撒母耳成为先知，成为祭司，成为士师，然后带领以色列归向神。然后很快的讲一下我今天讲的一到七章会cover 的故事。所以撒母耳他是在撒玛那个地方出生的，然后他的父母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一年至少一次他们会到示罗去敬拜神，然后在前面圣经上也提到说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安营，然后要跟在亚佛安营的腓力斯人打仗，然后他们打仗第一次失败了，完了就回来检讨，就说哎呀我们怎么失败了呢，然后就说那我们就把约柜搬去，然后就一定可以得胜，然后就把他当偶像一样就这样搬，然后而且还是以利大那个大祭司的两个儿子，就是不认识神的两个祭司，他们很高兴兴高采烈抬去，结果他们搬得一塌糊涂，然后他们的约柜就被掳了，掳到了雅什图这边，然后在雅什图的时候他们，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就把约柜放在他们祭拜他们偶像的那个庙里，然后就在大衮的庙里，他们其实拜大衮等于他们是算他们的大神，他们可能就讲说以色列人每次有神，他们也都知道埃及人他们也都知道神在埃及，他们也知道埃及人在就神在埃及地的时候为以色列百姓做的事，所以他们其实想说哦，那我们有神了，我们就神就保护我们，因为神都这样子的，神的神同在，与以色列同在，所以就祝福他们的人，然后打击他们的敌人，所以他们就把以色列的神当成另外一个神，就放在大衮庙里，结果第一天起来大衮庙就扑倒，他们就把它扶起来，想到是意外，结果第二天大衮庙不止扑倒，然后手啊什么都断了，他们就知道是不好，就知道神像灾祸，然后他们就把约柜他们就把约柜从雅什图搬到加特，然后神一样就使这个地方的人遭灾难，完了他们就又把约柜放到以格伦，然后
完了，他们又这里的人又遭灾难，然后他们就想说不行，那一定是神在作为，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是得罪了神，然后他们就找他们的祭司啊，他们自己的偶像的祭司，就说那我们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就准备一些祭物，然后就准备一些礼物，然后就把那个约柜恭恭敬敬的还给他们，还给以色列，然后他们就把约柜就这样再送回伯士麦，然后在伯士麦约柜又被还到这边，然后后来我们也看到说后来在以利死了之后，以利那个大祭司死了之后，后来就变撒母耳是祭司，然后也是先知，然后是士师，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就聚集了百姓，让他们在一起祷告，然后回转归向神。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敬拜在祭祀的时候，以色列人自己来非利士人自己来攻击他们，虽然也是在这边也是打仗，然后以色列打一塌糊涂，但在这边他们是不是自己去找麻烦，是他们在敬拜祭祀给神，在回转归向神的时候，那些人来找他麻烦，然后神就亲自就扰乱以色非利士人，完了就他们就然后以色列人就跟进，就也把他们打败，然后就到这边来，然后把这些地方的城都把它攻下了，然后后来又说到他们撒母耳当祭司的时候，当士师的时候，管理他们的时候，他们以神的手就打击非利士人，完了他们就有平安，有一段时间的平安，然后撒母耳就会常常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会走动，然后审判人，因为他是士师嘛，他做这个工作。Okay. 然后因为这是 story， 所以我就把他一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我就把他写出来，让大家熟悉一下。所以以利加拿是谁呢？他是撒母耳的爸爸。OK， 他是以法莲，虽然是以法莲人，但是其实他是利未支派哥辖族人。然后当年他会叫以法莲人，所以当年他们在分地的时候，他们被分到以法莲的城邑去居住。OK， 然后他每一年都从本城到示罗，就从他玛到示罗去敬拜祭祀万军耶和华。所以我就看到这些，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不过其实我本来前面写了，就是某些程度上他是一个敬虔敬畏神。为什么这么说呢？ OK， 我说他敬畏神是因为你们都知道，就是撒母耳出生了。撒母耳是哈拿跟神求来的，完了哈拿就说哈拿在示罗敬拜神的时候，他就跟神许愿说，如果你让我有一个，他说我想有一个儿子，求你就赐恩给我，然后给我有一个儿子，我就使他终身就侍奉你，基本上就是替他的孩子做了一个拿细尔人的愿，就是说他就归给耶和华为圣这样。然后那我想这个爸爸就是虽然许愿是太太，可是我想爸爸如果说不要，应该也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就收回或怎么样，可是他没有因为想要留儿子，就爸爸以利加拿他没有因为说要留儿子，是一宝贝儿子，然后就说不要或怎么样。然后他也没有因为，我想那时候大家都那个时候的人，我想都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非常就是不认识神，然后是非常乱七八糟的两个祭司，然后他们在示罗是当祭司的。我想如果身为一个爸爸，你可能会说你去那我怎么把我的孩子然后带到那边去，这会有不好的影响，然后就是有不好的受到不好的影响，然后长大可能就会跟他们一样怎么样。他也没有这样想，我想他是对神有某一个程度的信心。但是为什么说只是某一个程度呢？因为我想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然后是应该只要一个妻子的。但是那因为那时候他们其实我们看到以前的这 earlier 大概在我想是创世纪的时候嘛，神说要生养众多，然后出埃及记也这样，有些祝福，所以看到说是不孕其实是不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是要我们能够生养众多，然后是要一代一代能够延续下去。那我想他如果知道是敬畏神的人，他真的是就是很相信神，是不是他应该就是宁可自己的就是先娶的这个哈拿不生育，他就可以，我在想他是不是可以就是很祷告神，然后也许就是他祷告神，然后神就给他一个儿子，然后他就不用再娶一个另外一个太太，然后让那个太太每天就激怒哈拿，然后哈拿完了再去示罗里跟神就是哀苦哀求。对，所以我这个上面我就觉得他可能，但我想虽然是有一点不完全，但是我觉得神还是很恩待。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其实也看到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 但是对神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的好像百分之百的敬畏或者是顺服或者是有信心，可是我觉得神总是，就算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我觉得神总是可以改变我们，然后在我们不好的地方上面，一方面是改正就修正的工作，一方面还是可以带下祝福。 OK， 另外是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对不起，我这边讲得很白话，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称呼。OK， 就她是受丈夫疼爱的大老婆，庇尼拿是小老婆。虽然是不，庇尼拿是不疼不被疼爱，可是她生很多孩子。对，然后我这里把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经文就列出来。所以就每一次像示罗他们去祭祀的时候，因为哈拿尼亚。他以利，对不起，也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爱他，很爱哈拿，非常疼爱他，所以就会给他双份的祭肉，给他的那个小老婆，给庇尼拿一份祭物，祭肉，然后给他的孩子就一份，可是给加拿却是哈拿，给哈拿却是双倍的，因为他爱哈拿，但是因为我想是因为他。比较偏袒，比较偏爱哈拿，然后我想那个小老婆就嫉妒吧，所以每次就要激怒他，就要刺激他，讲一些很难听的话，然后他就心里很愁苦，然后他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然后在示罗的时候他就许愿神说，万军的耶和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他一些，我就把一些他的形容词讲出来，一些术语。他说他在圣经上说他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然后他在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然后后来呢，那个大祭司以利看见他，就以为他是醉酒的女人，不正经的女人，后来就跟他讲话。但是后来哈拿回答他才知道，原来他这个人不是不正经，他是真的心里愁苦。那哈拿以利就一些话语安慰他，就是愿神听你的祷告。那他马上就去吃饭。他本来是不吃饭，因为他很生气。我想他一方面也是气他自己不能够生育，一方面也是很难过，被他的算是仇人吧，家里的 rival 这样子刺激，所以他就多都不吃饭。可是他一旦他祷告完了、交托完了之后，然后以利也给他讲安慰的话。他就去吃饭，然后脸上就不再带有愁容了。后来耶和华就眷念哈拿，哈拿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叫撒母耳。然后意思就是，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然后后来他就也履行他跟神许的那个愿，他就在孩子断奶的时候就把撒母耳就放到示罗那边，就跟在以利面前侍奉神。然后后来第二章第一到十节，我们就看到哈拿他就献上感恩，然后就写了一个颂歌。OK， 那我的观察，从经文上的观察，我就看到说他是一个祷告的母亲，而且是一个恒切，是一个很迫切祷告的母亲。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其实祷告，我在想，如果我是每天都被人家刺激，我祷告肯定就是说，主啊，怎么这么不公平？主啊，你就是。行公义，然后你知道，就是伸冤在神，神必报应，或者讲那些话。可是他没有，他就是第一个他是没有很大声嚷嚷这样子，但是他就在心里默祷，然后是很敬虔的一直祷告，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然后我想他也是抓着神的祝福，抓着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其实是要人有孩子，是要人生养众多，他就抓着神的心意，然后跟神祷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而且他对神有信心。他祷告完了之后，以利就及时安慰他，然后他就不再有愁容，然后就去吃饭，然后就来对，然后就回到那里，然后回去了之后就怀孕了。 OK， 因为我写了他把就是他跟神求了一个很宝贝的东西，神给他了，完了他就把他给还给神。我觉得就很像是那时候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拿了很多金子银子什么的，后来到了一个地步，神、我不太知道在旷野的一个还是在迦南的时候，神就说给你们要献祭，你们要奉献，但是你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神不是说你们就是要奉献，神就是你们甘心的奉献，然后你们就可以拿来，就可以拿到我的殿中。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也是甘心乐意的，神给他了，他没有说 OK， 那给了就算了，反正也许神不记得或怎么样，他就知道神给他，跟神求神给他了，然后他就把神给他这个很宝贝的只有一个的，他就还给神，然后而且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在他的颂歌里面我们看见。接着来看以利，以利就是那时候的大祭司，他是亚伦，亚伦小儿子以他玛的后裔。然后，其实光从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其实我看不太出来他是一个不好的祭司，因为我想也没有描述他好的，也没有描述他太多不好的，反倒是说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不认识神，当神，但神就对。虽然是他的儿子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但是神却对他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神就说，神没有说我所吩咐的现在我居所的记录，你的儿子们为什么见他，他把他的爸爸算在里头，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见他，然后你为什么要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呢，然后他就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所以我从这些字里行间，我大概可以，我觉得我自己的领受，我是觉得说他也许他可能外表是服侍神的怎么样，可是我想他可能是在孩子面前没有见证，或是在家里 我想是没有神同在，至少是个没有心的人。因为就在后面我们看到神对他就说了审判的话，就是我要怎么怎么审判你，然后后来也借着撒母耳的口神也讲了这个话，然后撒母耳后来以利问他，叫他说实话，那他也跟一五一十的就告诉以利耶和华是怎么跟他讲的。那他听到了，他也，我觉得如果是我第一个反应可能就像大卫一样，可能犯错就说神我真的得罪你了，那你怜悯我，那你改变我或怎么怎么样，可是他就说 OK， 这是出于耶和华，那就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我就看起来，我就觉得我的观察，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没有心的人，就是好像你犯错了，那神来跟你说对，你就说哦，那你就处罚我好了，就是那种心态。所以我就觉得对，这些看起来就是他是一个没有心在服侍神的人。可是尽管是这样，其实就跟参孙一样，我们那时候看到说他其实是外表好像很有能力怎么样，他也是一个没有，甚至是不认识神的人，我想他是没有跟神有直接关系的人，可是神还是可以用他。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一样，以利神还是用他，像他对那个哈拿说了鼓励的话，哈拿就得安慰，然后哈拿的祷告就蒙应允了。对，但是他们参孙还有像以利，他自己的生命就没有得造就，然后他家庭也受影响，他的孩子，他叫出来的孩子就不敬畏神，然后不只是自己家庭，自己生命没有被造就，家庭受影响，他其实也绊倒了，算是绊倒了以色列人，因为他没有带那些人，没有带以色列百姓归回神，或是没有使他们的心向着神。然后最后他们打败仗，第一次就是在撒母耳记这边讲第一次的战争的时候，最后就是以色列人大大的失败，打了败仗，完了约柜也被掳了。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他的儿媳妇生了孩子，然后听到说他的先生都死了，完了他的爸爸因为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然后也就死了，然后约柜也被掳了，然后他就说了 OK，他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对我来说，我就得到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说给他服侍了神这么久40年，这个大祭司首先他自己的问题，然后造成家庭的问题，然后整个以色列的问题，结果就神就离开以色列了，荣耀就离开以色列了。然后这个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像我们在教会服侍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反而太，要不就是已经把它看成一个 routine， 就是一个好像是每天必须做的事。假设就是说，可能我弹钢琴，那我就是要弹琴，然后就是那个 notes 弹好，然后声音弹对就可以了。有些时候我其实就会反思自己，说我的心是不是在。然后我就很感谢神，在这个公司在快做一年的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在。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就是闲暇之间，像拿咖啡或是遇到走在路上遇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时候会聊一聊。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姐妹，就一个同事，我们就分享，因为她在教会也是私情的，她是在 Persephone 的一个教会。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在分享一些服饰的东西，然后我不知道我忘了是讲了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 Gloria 你要记得哈，他说也是人家跟他，我想是牧者跟他讲提醒他的，就说你的生命是第一的，你跟神的关系，你的生命是第一的，完了才是你的生活。 你跟神有了好的关系，你生活就应该会有一些见证，像在家里啊，或者在你所做的地方，完了才是服事。然后就说像他有，因为他其实服事也蛮多，他就会说他常常也会反思说 OK 今天人家肯定要他这个服事，要他那个服事，那他是不是自己服事的能力是不是真的是来自于生命，然后他是不是生活当中有见证，然后他才可以来这样服事。不然如果生命没有跟神连在一起，然后生活也没有很好的见证，然后服事神，所以我想就会回到这样子，就是虽然是服事，神也可以使用我弹的钢琴来，可能大家可以唱得好，可是是不是我自己就没有被得着？可能我弹完琴，其实有些时候我真的求神怜悯，我弹琴那时候弹完其实好像，因为特别是我很容易紧张，我就很注重那个弹的那个就是字，然后怎么怎么样，可能也不去思考那个弹的词是什么意思，然后也不会在那个状况里面，但是我就是把琴弹好。有些时候其实我就会回来就会问自己说 OK 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那我的生命有没有得到造就，那神纪不纪念我这样的作为，对、啊、所以我觉得看到以利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好像外面做很多事情，可是我里面是不是神同在，是不是有安息，还是说就是好像机器人一样，或者是说就心不在，然后神其实也不看重。接着我们来看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是祭司，然后圣经上说他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然后他们藐视神的祭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读哈，就是他讲的，我觉得真的是我很难想象，就是假设你看，我觉得他们是大祭司的儿子，我觉得就差不多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现在牧师的孩子一样。你现在看牧师的孩子，假设 OK 他爸爸在教会每天服侍神，然后可能服侍人，他两个儿子 OK 人家来奉献给教会的什么，假设很好的那种水果啊，然后东西啊，什么东西钱啊，然后他想要就拿走，然后不管神，然后就拿走，然后人家说不行，我是要献给神的，他说你不给我就抢，然后看到很漂亮的人，很漂亮的女生来敬拜神，就把他拖到后面去跟他行礼。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夸张的事情，我以前还没有很仔细读，可是我这几天一直反复的读，我听到我真的都觉得真的求神怜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可能外面没有这么夸张的事情，可是我们是不是好像人家以为我们是来教会的人，可是我们其实心里就是很多可能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另外我也看到说以利的两个儿子其实是把，特别是他们把神的约柜从示罗搬到去打仗的地方来打仗的时候，我在想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就很像是把神的同在就把神当作是一个偶像一样，就觉得我们需要神我们就把他搬走，平常我们不需要神就放一边，然后我们也不用遵守他的旨意，然后我们也不用看重他，想不用理会他对我们说什么，也不用理会爸爸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就是为所欲为，但是我们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搬出来，然后求神为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就真的求神怜悯。然后我其实刚刚就想到我这本 agenda 里面其实有一篇我觉得读得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提醒我自己，有些时候可能太忙于自己的事情就不会去想，例如说 OK 我是今天做这件事情神在哪里，就我做这件事情神在哪里，或者我的工作当中神在哪里，然后我就是可能想要什么说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然后想做什么说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然后不一定有见证，可是我不管，然后但是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就是神啊求你怎么怎么样，然后神不说话的时候就是神怎么不说话。可是我觉得就是求神怜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不是把神当神看，反而是把他好像当成一个菩萨一样，就是需要的时候我就说啊求你帮助我，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开心的时候就忘了一回事，好像神就不见了。然后我这边这一篇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守望重点，他是讲说求主开我们的眼，真知道他是独一的神，以致我们能把他应得的尊荣归给他， 而不至于将它降格为满足我们需要受限管理某些事物的异教神。我觉得以利他两个儿子，我觉得就很，就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心里没有敬畏神的心，然后就把神当一般的外面的偶像，迦南人他们拜的偶像一样，需要的时候然后就去拜，然后就不管神说什么话。Okay, 然后最后他们就是在战场上，就在那个第一次被神打败了，被非利士人打败了，后来搬了约柜来，然后第二次就在那个战场上就被杀了。Okay, 接着看到撒母耳，就说在第一章68节的时候，他说，我想那个时候撒母耳还很小，就是那时候他们把撒母耳带到示罗去献给神的时候，我想他还是很小，可能刚断奶的孩子。可是就讲说，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查了一下英文，他就说 they， 他就说那个他没有讲是谁，但是他其实是他们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就想说，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撒母耳肯定是在那个边跟孩子跟父母一起敬拜神。然后那个孩子被带过去之后，他就在撒母耳，他就在祭司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然后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然后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然后我想我们刚刚唱的 Hineni 就是说我在哪，我在神呼叫，就是这个撒母耳的故事，神呼叫他三次，他第一次就赶快跑起来就说，哦，是不是你叫我，以利，以利说我不叫你，然后第二次又回去睡觉，然后第二次又说，哦，是不是你叫我，到第三次以利才说，哦，那第二次才说那应该是耶和华叫你，再叫的话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可是其实我就有一个很疑问哈，就是因为他在这边讲耶和华长大渐渐长大，对不对，在这边他讲那是耶和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也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可是他就是很清楚听到神在叫他，反倒是以利就是这样一次然后不是叫他，两次不是叫他，然后才发现说，哦，好像是可能是神在叫你，那你就这样回答神。所以我就在想说，以利这样子在神的面前侍奉这么久了，是什么？刚刚说40年嘛，那我想假设那时候还没到40年，但是已经很多年了，算是一个老基督徒，然后是很多侍奉的人，可是他怎么就好像蛮迟钝哈，就是神叫撒母耳来，然后跟他讲，他还说，哦，我没有叫你，我们去睡觉。然后第二次才说，我想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对，他就说，哦，那可能是神叫你，那你就这样回答。所以我就在想说，一个还没有认识耶和华的人，还没有得到神默示的人，他可以这样子的听到神的声音，反倒是一个就是比较应该说认识神的人，反而就比较迟钝。这是我的问题，我就有这个疑问。然后我就问了，但等一下在应用的问题上我也会问，就是在实际上生活中，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操练神的声音。对，我真的觉得听神的声音是需要操练的，因为我觉得平常声音太杂了，就是人家人讲话，同事讲话，朋友讲话，自己心里有很多话，那你就会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神讲话，神讲什么话。然后神的讲话声音我想一般也都是蛮小声的，是微小圣灵的声音，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操练听神的话。然后后来撒母耳渐渐就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切都不落空。然后在这边我们也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话传遍以色列地。然后这个是等到以利死了之后，撒母耳算是第一次的服事，他召聚百姓，在刚刚那个是不是以斯巴还是哪里的地方，然后让他们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离弃偶像，然后要归向神，然后在那里为他们祷告，然后为他们献祭。对，他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都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就必脱离你，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然后他就使以色列人聚集，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撒母耳就为他们祷告神，然后就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 那完了撒母耳就在那里献祭，在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哦，他呼求神，神就应允他们，然后就在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完了神就扰乱他们。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他第十章说，撒母耳正在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就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然后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我觉得很有意思，前面一次是他们自己要去找非利士人，然后还硬把神拉去，然后败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一次是他们没有要打，没有要跟非利士人要打仗，他们就是敬拜神。哎，结果非利士人来找他们打仗。然后他们什么事都还没有做，神就替他们征战了，然后耶和华就大发雷声，然后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然后以色列人就出来，然后追赶非利士人，然后就击杀他们，然后就得胜，然后就攻取，就收回那个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看到，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想是在困难来之前，我们就操练神的同在。完了，我们有神同在的时候，危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安息，因为神会替我们征战。然后神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然后我们就跟进，然后结果就是我们会打胜仗，然后就会收回失地，然后就会有平安。然后我们也看到上一个就是强烈的对比，上一个战役，他们不讨神的喜悦，然后他们硬把神抓去，就是把他当偶像一样的把他拉去，要他们与他一同去，然后征战。结果他们就大大的败在敌人面前，然后大受亏损。然后后来，他们打胜仗了，撒母耳就把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跟善的中间，叫以便一切，就是我们天唱的那个歌，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然后后来，从此以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当撒母耳做事事的时候，耶和华的手就攻击非利士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撒母耳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然后他也是，我想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对吧？在士师结束之后，他是最后一个士师。然后你们都看到这个了，我还想问说他跟谁的很像？对，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基督其实他就是大祭司，对不对？他是大先知，然后他是大君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上过主日学，我还要留着这一章，特别去找出来，就是十字架总论，就在讲说，我们因为犯了罪，所以我们离开神了，我们有罪，完了是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但是因为耶稣来，所以耶稣是大先知，然后耶稣大先知他等于是可以成为我们跟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桥梁，所以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然后神也可以到我们，神也可以跟我们说话，我们能够跟他有直接的交流。反正他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所以耶稣也是大祭司，他为了我们的罪，他一次做挽回祭，然后就是永远的赎祭，他我们就不用一直在有祭司然后为我们的罪赎罪。反正他是大君王，因为他除灭魔鬼的作为，本来我们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下，魔鬼是我们的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改命改运，换了根，从咒诅跟死亡当中出来，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神是我们的主。对，然后这就让我也想到说 OK， 我们跟以利那时候做祭司的那个时代做比较，我想我们的世代，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是应该也是一个灵性昏暗，然后很多人不认识神的一个世代，至少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也提醒我自己，也我想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其实就很像是那个世代的撒母耳一样，神呼召我们出来，像我们刚刚唱的，为这黑暗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所以我想我们身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小基督一样，就 人在我们的身上，虽然人家也许不曾读过圣经，可是人家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可以知道，哎，你们不一样，然后，哎，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你们生命当中是很震撼人的，然后是他们不知道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悖逆的时代能够做光做盐。然后讲到撒母耳预表耶稣，完了耶稣的这些性质，然后又是讲到我们是神呼召出来，从死进到生命当中的。我就想到是马可福音，其实也是我们礼拜三查经分享。我就很感谢神，我其实准备很多，然后其实搞得好像人仰马翻，可是神就让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亮光，然后神就也提醒我。所以其实我们读的马可福音，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其中一个部分就在讲说，就是这个地方就在讲说耶稣上山然后招十二个门徒的一些特质。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做一些比较，我们就反思说 OK， 他们神呼召他们的那个使徒出来的时候，然后他们神的怎么呼召，然后使徒他们被呼召出来是做什么，也给我们一个 idea 说我们被神呼召出来从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我们是应该怎么样的。这里讲到说 okay, 好，我念一下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不全部念，我就念重点。他是耶稣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我想光看这一些，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被召出来，就像这十二个门徒被耶稣召出来，首先被召出来不是说被召出来然后神就是要我们马上就去怎么怎么样，我们被神要召我们出来，首先是要我们常和他自己同在，神是要那些十二个门徒常和他自己同在，完了也要差他们去传道，然后给他们权柄赶鬼。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宝贝，神不是好像就我们就是机器人一样，神召我们出来我们就然后要去征战要干嘛，我们神是召我们先来与神同在，然后我们也享受神的同在，完了我们得能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传道，然后就神就给我们权柄，可以医治，可以赶鬼，然后可以看见人的需要，然后我们就可以真的是祝福人，然后也满足人的需要。对，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反思的问题，我们的服事的能力来源是不是出自于神的同在。然后我会问哪种同在，因为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最前面那个战争其实也是神的同在，他们硬把神拉过去其实也是一种神的同在，还有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拿走抢走，然后放在他们的庙里，我想他们肯定也是想说 OK， 神在埃及的时候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祝福他们，然后大大的就是打败埃及人，然后扰乱他们，所以我们把神拉到我们这，我们应该神也祝福我们，然后因为同在是一样的嘛，可是却不知道说这些同在虽然都是神的同在，但是到认识神敬畏神的人身上是祝福，但是到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身上反而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算是咒诅，可是就是一种是一个我想说带来刑罚的对。然后我们虽然讲说要常和与神同首先是与神同在，完了要出去传道并得权柄赶鬼，可是我想不是 always 都是有这样顺序，就是 OK 我们就是先与神同在，完了我们出去，然后我们再回来与神同在，然后再出去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要求神带我们需要，我想是需要一个平衡的，就是我们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常常他就会安静在神面前祷告，可能晚上就在神面前祷告，其实人再多他就会有一个时间他就会与神亲近，完了他一出去的时候他就带有能力的医治，然后讲神国的道理，然后赶鬼，然后医治赶鬼。对，所以我觉得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智慧，然后能够抓到那个 balance， 能够一方面也很多与神同在，一方面也出去，不是说一直与神同在然后就不出去，但是也不是说就不同在然后就一直出去，然后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服侍神。然后另外 OK， 我也想到因为最近我自己的就读经进度，我也是读到埃及的出埃及记那个地方，我觉得他讲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对我的心说话，是三十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十六节，第十五跟十六节， 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出埃及第33章第15、16节，一起来。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很宝贝，就是摩西那个时候，摩西，我想。神说不要与他们同去，我想神是说因为神看到他们就生气，然后就要击杀他们，所以去不得。可是摩西我觉得他就有一个真的有一个要神的心，就是说神你如果不与我们同在，你就不要让我们上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其他的百姓地上的万民做分别呢？就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所以我觉得神的同在真的是我们蒙恩的一个确据。就是我们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不管就算我们不服侍，我们就是安静做我们自己的事，我觉得人都可以看出，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感谢主，我讲完了。然后这个是应用跟反思，大家可以讨论。对。然后我特别讲说，特别是在家中，因为我觉得我在家中真的是特别不太好。我不能说特别不好，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改进了，靠着神的恩典。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好。像我就讲一个见证，像常常我在教会里有弹琴啊，像我礼拜二，一般我礼拜二都会想来，可是有些时候忙什么，可能就不一定来祷告会。可是礼拜五基本上都来，然后礼拜天聚会，然后我们英文组 every other Wednesday 查经。然后我妈虽然我好像觉得还可以 handle， 我妈就觉得说你怎么一天到晚去教会？然后只要一点点下雨或者下一点水，我连甚至有些时候我奶奶。就说一句你就不要去了，每次搞得这么晚回来，然后你明天早上起不来。 OK， 首先我知道我自己赖床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见证。完了我想很多时候我妈叫我做事，或者我爸叫我做事，我可能都说等一下，因为我真的是觉得不太重要。跟他那我就分成那边，我可能不觉得他们，我在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要请我做的事情，我就觉得不重要，我就说你等一下。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就拖太久，他们也当然不会讲什么，因为知道我可能事情很多。但是有些时候跟我妈讲话的时候，我爸大概不会说，我妈就会说，她说好，你就去教会，然后教会人一通电话来，你就好，你就做，然后我叫你做事，我是养你多少多少年的妈，然后我叫你做，你就等一下，然后有些时候我跟我妈讨论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就是教会的一些服事什么事情，我妈就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好了，你不要去服事，我说你，她说你的家都没搞好，然后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就。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其实我其实不想要这样不尊敬我妈或者我爸，可是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真的还需要神大大的怜悯。我常常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不耐烦，但是不耐烦我不会显在别人面前，对吧？好，我就是显在家里，所以求神真的是怜悯我，然后也帮助我们在家中的时候，我觉得在家中能够不管是当一个孩子，不管当父母，不管是当什么角色，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服侍，对不对？就是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应该也要常常有神的同在。然后另外这个怎么管教孩子的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哦。我觉得好像我每一次目前好像礼拜五才已经分享三次，好像都跟教育教养孩子有关系。对，然后我就想到是不是我想是哪里，在 Proverbs 箴言书有里面有讲说，你们要怎么讲，就是你们要教养孩子，使孩子认识神，所以他到老都不偏离。那我的问题就是怎么管教孩子，把敬畏神的心放在孩子的里面。然后另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三伟的父母一年就敬拜神一次，但我想至少一次，可能最多三次。我想因为他们的地势比较要走可能不方便，然后我知道说神他们那时候是说一年三次神要他们到神的殿中朝见神，一个我想是除酵节，就是月节，然后就是收割节，完了收藏节，我想所以至少一次，最多可能三次吧，他们去敬拜神。然后可是他的父母是敬虔的人，教书的孩子是撒母耳， 一个祷告的父母完了教出这样子的，带出这样子的孩子，然后可以使人回转归向神，然后生命当中有见证。然后以利这个大祭司，他基本上是每天都在神的殿中，每天都侍奉神，结果他教出了两个孩子就非常的糟糕，神不喜悦，然后神甚至说他们是恶人，然后神想要杀他们。然后也看到说圣经上有讲以利说他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些。感谢主，我们要再一个祷告好不好？感谢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今天恩待我们，主你的话语自己是带有亮光的，也主谢谢你也给我们机会真的可以在你的里面一起来学习，主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主使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就可以把我们我们的软弱的地方可以拿出来分享，所以是就是我们可以真的彼此的来扶持，彼此的造就，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就因为我们真的在你的家中，我们是你的孩子，就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的灵来引导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我们的分组。就同样也求你祝福在 Stevens 他们的 fellowship， 主你与他们大大的同在，主你也来祝福那里的孩子。谢谢耶稣，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